谢谢冯牧师的介绍，我也谢谢他请我来讲道。我去很多的教会讲道，都是去一次，讲一次就完了，就是 once for all。感谢主，这个冯牧师请我是第二次请我，第一次在上周末会的时候，好几年了，请我讲道。那这一次到北卡，又请我讲道。过去我也在北卡职堂，所以跟北卡也是很熟悉的。不过那个时候，教会与教会之间好像是 rival 啊，不大有交往。但是现在脱离了那个地区教会的那种捆绑，现在是自由之身，所以可以到处都是弟兄姊妹，都是主里的同工，所以感谢主。我也很高兴看到你们的长老，我的朋友黄立夫长老，也是大概我忘记了30多年前或者40年前。在这个 Knoxville 第一次见到他，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一个星期六他们有一个郊游，就请我短讲，我就在那里短讲。我在短讲的时候，下面的人就在骂说，黄立夫你吹什么牛，你乱讲什么，因为他们看错人了，他们以为我是黄立夫，所以呢就把我痛骂了一顿。那骂完了以后发现这个不是黄立夫，那个是黄立夫，但是他们说黄立夫跟刘传章长得很像，我看看也是很像，所以我们是兄弟，也是难兄难弟，感谢主，也是主里面的同工，主里面的弟兄姐妹。这一次感谢主给我有机会来华人福音基督教会 CCMC 的联合秋季退休会，有机会来传讲上帝的道。冯牧师问我要给一个什么题目，我就选了一个做主门徒。那主要的是因为这三年疫情在基督信仰里面，在主的教会中，众教会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，教会几乎不像教会了。这个信徒基督徒也几乎不像基督徒了。到底我们是什么样信主的人？所以我想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我们更需要在主的面前坚定确知我们信什么，我们信谁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，我们的信仰能不能够经过水火的考验、风暴的考验、灾害的考验、苦难的考验，甚至于疾病、死亡的考验。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做门徒。今天我们第一个题目是门徒的护照。Before I go on, 我想做一个 correction 哈。这个节目单上第四堂呢的题目是门徒的顺服，第五堂呢也写了门徒的顺服，第四堂门徒的顺服是对的，第五堂不是门徒的顺服，是门徒的服侍。但是呢 我后知后觉啊，后来注意到贵教会的教会名称里面有一个字叫做 Mission， The 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 Church， 然后觉得这个字很重要。很多教会没有 Mission， 很多教会没有使命感啊，没有这个命令感，但是贵教会的名字叫 Mission Church， 所以我当初给冯牧师题目的时候我也说过，这个门徒这个题目是很广的，有很多可以讲的，所以我说可能到时候我会 modify， 会更改一些。所以呢，我今天晚上就先宣布一下，我要做一点点的更改。那第四堂我要讲啊门徒的服事啊，所以顺服就不讲了。这几天呢，像呼召里面也有顺服，说门徒的顺服就不讲了。然后第五堂我要讲门徒的使命，那使命跟贵教会的名字有关，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，所以我们今天更需要有主的使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。那很抱歉，这个有的教会跟我要 PowerPoint， 有的教会不要 PowerPoint， 那所以不知道你们要不要 PowerPoint， 所以就没有给你们 PowerPoint。 现在临时来呢，我这个电脑来不及跟你们 connect， 所以今天晚上就没有 PowerPoint。 如果是我有你们没有，如果是需要的话，我跟大家跟你们的 technician 稍微 coordinate 一下，看怎么样可以来明天聚会可以有这个 PowerPoint 跟大家分享。第四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，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，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与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耶稣。他们从那里往前走，又看见兄弟二人，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，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。耶稣就招呼他们，他们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随了耶稣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在这个周末能够有两天多一点的时间在一起，来靠近你，来亲近你，来思想你的恩典。愿主圣灵亲自在我们中间做工，带领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也遵从你真理的道来做你的门徒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在基督徒的这个我们的生活圈子里面，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名词，有的时候呢混淆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所以我今天呢讲门徒的时候，想跟大家把几关于门徒的词来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介绍或者是澄清，然后我们再讲这个做主门徒。那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，或者在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有的时候听人家称呼，也有人自己说我是圣徒。在使徒行经信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圣徒相通，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写信的时候，也写信给在哥林多的圣徒。那有的人说，这个人的生活这么差劲，怎么还可以叫圣徒？所以觉得我不够资格做圣徒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哥林多教会其实是一个很烂的教会，很多罪的教会，很多问题的教会，啊，信徒这个教牧领这个领导来争吵的教会。但是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，是写给哥林多的圣徒。所以我们知道圣徒这个名称呢，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，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之后，马上我们就是圣徒。这个圣徒不是根据你过得多圣洁，不是过你是做得多好才是圣徒。圣徒是因为你信了耶稣，在基督里你的身份、你的地位、你的 position， 你就是圣的啊，就是圣洁的，是属神的，所以称为圣徒。那也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叫信徒，你说我是一个信徒，那信徒跟一个行动有关，或者一个动词有关，就是 belief， 就是你相信。那你相信才是信徒，你不信的话不能是信徒。那还有一个词呢，是门徒。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啊，做主门徒。这个门徒的意思呢，是本来的意思，这个字根的意思呢，就是学生的意思。Mathetes 这个字呢是 student， 那也是一个学徒，所以英文圣经翻作 disciple， 中文圣经翻作门徒。门徒就是 apprentice， 去学徒，所以叫门徒。那 disciple 跟这个 discipline 是连在一起，同样的字根。所以呢，做一个门徒呢，就要被 discipline， 所以呢要操练。所以基督徒呢要受操练。所以我们做圣徒，有了身份，有了地位，但是我们也相信了，但是我们的生命是需要不断的操练，操练到最后就磨成基督的样式。那门徒又称为基督徒。那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，很有意思啊。这个基督徒这个词啊，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只提了三次，一次在安提阿，这个使徒行传，那使徒行传11:26，那另外一次呢，彼得提过你们做基督徒受苦，那还有一次啊，请你们查查圣经，我就不说了啊。一共三次讲到啊，信徒或者门徒成为基督徒。那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？基督徒呢，意思就是当初在安提阿，人称基督徒门徒为基督徒呢，是一个讽刺的名称，是一个 mock 就是嘲笑的一个名称，就是说，哎，这些人呢，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呢，很像耶稣，像基督啊 ，like Christ， 所以呢，他们叫他 Christian。叫他基督徒。还有一个意思呢， Christian 就是 little Christ， 小基督。那小基督呢就像大基督。我好多年前这个到马里兰去，从匹兹堡到马里兰去牧会的时候，那我有两个孩子，一个女儿，一个儿子。儿子那个是大概5-6岁，有一天有人跟我说，我看到一个小孩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是我看这个样子呢， 就是小刘专章，啊，就是小刘专章，意思说他长那个样子呢就很像我，那实在说儿子很像爸爸啊，我的儿子很像，但是我后来发不是后来，现在呢我的孙子呢更像我啊，啊，孙子比儿子更像爷爷和更像我，所以就是我的传统下来的啊，所以小基督呢就是像基督，就是样子呢，那当然我们今天的样子呢跟耶稣不一样。我记得很多人看到我，有人说我像周连华啊，台湾来的知道周连华是以前蒋中正这个凯歌堂的牧师，所以有人说我很像周连华，我很荣幸。也有人说我很像台湾那个时候一个副总统叫萧万长啊，台湾来的应该知道萧万长，那我也很觉得荣幸，但是我不是很高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人说我像耶稣啊，你像周连华又怎样，像萧万长又怎样，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像不像耶稣，像不像基督，你称为基督徒是就是你像基督，你是小基督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圣徒，我们是信徒，我们是门徒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就要做好门徒，要受训，要把我们的生命磨成基督的样式。所以今这个几天我们就学习做主门徒。那马太福音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一段圣经，那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，那耶稣呼召第一批门徒的时候是在约翰刚刚下监以后，那这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呢，啊，在世界在那个时候，唯一的一个传福音的人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不能传了，啊，这个约翰被下在监里，约翰出来就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现在没有人传了，那。马太福音四章前面我们没有念，四章十二到十七节那里也讲到，耶稣感受到传扬天国福音的必要性和紧迫性，所以呢，没有人呢，只有他一个人，约翰给他做开路先锋，现在坐监了，所以耶稣呼召门徒的这个情怀也是非常的迫切，非常的紧急，所以我们就来到第四章十八节，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，就去开始周游。行走的时候就看到了两个兄弟在那里这个撒网，耶稣就呼召他们来跟从我。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门徒的呼召，那门徒的这个呼召这个词呢可能有一点含糊，其实应该是耶稣呼召门徒，不是门徒去呼召但是门徒被呼召，所以耶稣说来跟从我。我们先讲来这个字，讲这个来之前呢我要提一下，就是说呼召，那呼召有三种，有三种，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第一种是呢生命的呼召，这个生命的呼召就是重生，啊，重生就是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每一个人要成为一个今天我们所谓的门徒，他必须要经历这第一个呼召。那就是耶稣来为要 拯救，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，生命的主宰，我们的救主。那就是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，我们重生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这个呼召是我们生命的呼召，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开始。然后继续，我们在生命中要经历这个呼召。在我牧养教会40多年的里面，我发现很多人，很多基督徒有重生的经验，或者说生命的呼召，但是没有这个第二个。这个第二个就是生活的呼召。这生活的呼召就是奉献。那我这个讲的一讲奉献，大家想到可能是金钱，不是。我讲的这个奉献是 dedication, offering of your life, 是你的生命的奉献。保罗在哥林多罗马书第12章1节，大家都很熟悉的圣经，都会背的圣经，整天在讲的圣经。保罗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敬拜，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那这个将身体献上，在我们今天来说好像比较不容易理解，什么叫做将身体献上？这个将身体献上就是全所有奉献。那在旧约圣经里面，他们要奉献，要献祭，特别是那个燔祭。那个燔祭是要把一个完全的牲口，一个牛或者一个羊，要把它宰杀以后，血肉骨头所有的全部要摆在祭坛上。那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做所谓的做门徒、做信徒、做圣徒，我们的生活的奉献是什么？是全然献上吗？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吗？上帝能够燃烧我们生命中的每一部分吗？那有些诗歌我是很不喜欢的，因为都是讲假话啊。我们唱声诗啊，要唱真话，不要唱假话。我只爱耶稣，我有一点不敢唱。耶稣是我的唯爱，我有一点不敢唱。真的吗？你世界上最爱的是耶稣吗？我们当中可能是，你们当中还有很多人没来，他们可能也唱这个歌。我的意思说，你的奉献，我的奉献是什么样的奉献？保罗说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啊，奉献说，那是不是我要把房子也卖了，什么车子也卖了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我牧养教会的时候，我会做这个事儿，特别是在他们受洗的时候，他们已经重生了。重生以后要过基督徒的生活，受洗以后不是毕业了，受洗以后要过基督徒的生活。 他们要过基督徒的生活，怎么样过？如果一大半90%的时间还是在为自己打算的话，怎么过基督徒的生活？所以我就鼓励他们将身体献上，就是罗马书第12章第一第二节。我常常讲这篇道，我也常常讲这件事儿，因为我发现咱们基督徒的关键问题就是问题上，就是我们的生命得救了，但是没有奉献，没有说主啊，你救了我，免了死亡，我这个生命是你保险买回来的，真的完全属你啊。所以我要将我自己全然献上，不光是把我自己全然献上，把我所有的都献上，我的财产，我的房子，我的车子，我的儿女，我的丈夫，我的妻子，我都献上。那这个献上不是说房子我今天就去卖了，妻子我也不要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简单来说，我们做父母的，你今天的手是不是还把你儿子都28岁了，你现在还把他抓得紧紧？那有些父母这样子。以前我们牧会的做婚姻辅导，做家庭就这个辅导，很多父母放不下自己的儿子，要儿子结婚了，在别的地方这个上班，要他每一个礼拜啊打电话，一定要打电话报告，然后他每天打电话，儿子一下班就打电话问儿子啊吃饭了没。所以你把你的儿子抓得紧紧的，我的意思说放手，把他交给上帝。今天我讲的奉献就是，主啊，这个房子是你的，我交给你，这个手表是你的，我交给你，这个身体是你的，我交给你，这些儿女是你的，我交给你，他们的主权在你的手中，这些所有的主权都在你手中。那这个我的解，我的应用，这一节圣经将身体献上，就是我们把我们生活的主权，生命中的一切全然交给主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我退休这快10年的时间里面，疫情之前我几乎常常出门，一年大概有半年不在家。我有房子，我车子呢就停在飞机场，那丢了不丢我也不知道，交给神。房子呢就在那里，他问，有很多人问我说谁给你看房子，我说上帝，上帝成为看房子。我说因为这房子不是我的，这个房子我已经交给上帝了，所以上帝给我，这他的房子他要负责。那感谢主，这么多年出出进进，遭过房子遭过一次小偷，那奇妙的是他该偷都不偷。我有一天，那时候我还在家，我出去探访，第二天要出国，把我的出国的行李的一个行李包，里面有护照，还有300块，不是人民币，300块美金，还有其他的重要证件，放在皮包里面，放在沙发旁边。一个小偷进来，敲门进来，跳窗进来，跳窗进来，那个窗子关不起来，我就没理他，他就跳窗进来，到处敲，敲这个柜子，他们床，中国人的宝石都放在床头柜，那我床头柜，我们床头柜啥都没有，都没有，所以他结果什么都该偷的没偷，我这边有300块钱，他没看见，没偷。 所以第二天啊，半夜三更我要找警察来处理这个事情，而第二天早上4点钟要起床坐飞机要出国，提着一个包，钱一个没丢掉。我该用的上帝都保留了，他偷也没偷什么东西，我家里没东西偷，所以我跟他们讲，我不怕小偷来随便偷，我最多的东西不是黄金，最多的是比黄金还值钱的东西，什么？我的书。那我希望他们多偷一点，因为不是 Bible 就是 Bible Commentary， 偷吧。但是呢，我不怕他们偷的原因是我把这个房子里面一切都交给你。车子也是啊，车子我停在飞机场，有一个停在家门口的也给人偷了，偷了以后是一直感谢主，我说你怎么车子给人偷了也感谢主，他说最后一个开车的不是他，是我，所以你懂吗？最后一个开车是我开车，可能没锁门，所以呢给人家偷走，不是他最后一个，所以他感谢主，那是凡事谢恩。因为这车子也不是我的，车子是上帝的，也是我女儿的，啊，是女儿的。结果呢，还感谢主，我最后还报警啊，警察就告诉找到了，找到是所有的零件全部都偷走了，剩一个空壳，但是要车主来领。所以女儿那时候住在纽约，要从纽约刚回到纽回家来看我们，刚回家看了我们以后，回到纽约又我又打电话给她，你车子找到了，但是需要自己来领，所以她又要赶回来把她领去，就是领空壳子干嘛？所以后来感谢主，银行也赔她一点了，就是一半的价钱吧，赔她。我讲这些给你听，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，丢了就丢了，生不带去死啊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你相信这句话吗？讲的时候讲得很好听，真正让你做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抓得紧紧的，像生命性奉献。我讲太多，所以第二个护照是生活的护照，第三个是特派的护照。特派的护照就是奉召，那这个是特殊的，是保罗说耶稣基督耶稣的仆人奴仆保罗奉召做使徒。那保罗的呼召是特别的，是特派的，那上帝今天也特派一些人。我还是相信专职侍奉，我一生刚刚冯牧师讲了，我60年前受洗，就感受上帝呼召，就现身了。呼召来了，就回应这个呼召，就奉献自己。所以这60年，只做一件事，就是侍奉上帝。所以我在奉召的时候，特派做上帝的仆人的时候，那我就走上这一条侍奉的道路，那我就撇下一切，什么都不要。不，我那个时候比你们简单的多，因为那时候我年轻，我没有房子，我没有车子，也没有妻子，更没有金子。你说要我撇下容不容易？我一下子全部都撇下了，因为我什么都没有。你没有的时候撇是很容易的，所以趁着你还少的时候，越多越不容易撇。但是这也不是，你做传道也不是要撇下，房子也不要了，妻子也不要，把这些都像我讲的要奉献给上帝，是上帝，上帝有主权，他要拿去。如果上帝说要你做宣教士，做传道人，要你到非洲去，你房子不能带走啊，怎么样？卖掉啊，钱可以带走， 做宣教，但是房子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有的时候要撇下，有的时候不一定撇下，但是主权要交托。所以耶稣基督呼召的命令是没有选择的，因为命令下来，军令你如山，我们没有选择。所以我们做门徒呢，也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但是我们在第一个层面上，就是重生的层面上，如果出了问题，我们就根本谈不上门徒生涯。那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很多人就是在第一个层面上面，做这个第一个蒙召上面，蒙召得生命的这个事情上有了问题，意思就是说你根本没有重生。你在教会里面混，你在教会里面看起来很属灵，看起来做这个做那个，但是你没有生命。你在教会里面混久了，在教会里面的知识多了，听的道理多了，像我教会以前服侍的教会，有些人坐在那里很像那回事儿，讲起圣经他比你懂得还多，因为他在香港的这个基督教学校念书，圣经整天读圣经，所以他圣经都懂，但是他的生命他的灵命没有改变，他没有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有很多的人生命没有改变，只是在教会里参加一些活动，所以疫情来的时候就不见人了，疫情过去了更不见人了。为什么？就显出来说，哦，这个才是这些人是真的在生命上发生了问题。所以在第一个层面上，重生的问题上出了问题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够过门徒的生活，我们就不能过门徒的生涯。当耶稣基督呼召的时候，其实今天上帝耶稣基督也一直在呼召人，三种的呼召都有。比如说这个像这个马太第四章这里所讲的呼召，其实也是三种呼召的连换啊，就是渐进一点进。其实当主耶稣呼召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的时候，他们是不是基督徒？不是。他们认不认识耶稣？不认识。说也是重生的呼召，但是也是蒙恩的呼召，也是奉献的呼召，所以他们把网子什么都撇下了。然后耶稣说，你们做打人得人的渔夫。所以这个是三种呼召的渐进。那对这个呼召呢，我们人都等一下我们先讲耶稣今天还在呼召我们，还呼召人。那这个呼召人的反应是什么？我自大概的分析，想看一看，从经验当中看，这个耶稣呼召的时候，来跟从我，到我这里来，我要使你们得安息。很多人的有一种不是很多，有些人的反应就是 no， 不，我不要。这样的信仰我不要，耶稣我不要，我现在生活过得很好，而我住在高级住宅区，我不需要这些，我什么都有了，我不需要耶稣。 No， 耶稣到你的时候你说 No。 我上个礼拜在都柏林 Dublin Ohio， 他们就告诉我说，他们中国人都住在这一区里面，很多中国人，为什么？校区好，学生儿女好的学校，听到没有？学区好。然后这些人跟他们传福音很难的，他们教会开三天的布道会。第一个晚上，我以为我就问他们，其实我牧羊教会这么多年，讲的很多布道会我也知道，很多教会开就是向信徒布道，因为来不信主的人来了没几个。所以这个教会第一个晚上，我问有没有信主的， 有一个人不好意思，但是旁边人只说他没信。那我就问他要不要信主，他不要。有很多布道会说，对不对？很多布道会牧师说，请他低头，不要看，不要看别人，啊，然后就呼召，请举手。我不这样做，我以前也这样做，后来发现，信耶稣是世界上最光荣的事情，是不是？ The most glorious thing to believe in Jesus， 相信耶稣是最光荣的事。我们把一个布道会当作可耻的事情，所以大家都闭着眼别看，就让大家看，这个人要信耶稣，那个人要信耶稣，啊，试过了，有啊，有人就站起来接受耶稣，那当场就给他们拍手。所以这一次呢，人其实参加的人也不多，因为疫情啊，疫情过了还是这样的，还不敢来，所以花那么多钱，他们的飞机票比你们这边贵多了，你们才600多块钱，两个人，师母跟我，那边是1200多块，还把我们放在高级旅馆当中，教会花好多钱要我去开布道会，这一个人，这一个人还不信耶稣，我也不是怪他，也不怪教会，我告诉大家，今天世上的人，人心很硬，所以当耶稣呼召的时候，耶稣今天呼召的时候，很多人说 no， 不要，但是也有人说是，但是呢又不是 ，yes then no。耶稣过了一阵子，哎呀，疫情来了，这个还要那么麻烦，还传染病，不去了，不干了。不信了，犹大也说，犹大跟耶稣跟得好好的，后来耶稣要上十字架，哎呦，这么麻烦，还要跟耶稣，还要你看，耶稣上十字架，我们这做门徒的岂不是也要上十字架？不干了，所以犹大也不干了，不做门徒，把耶稣卖掉。Yes, then no。然后呢？还有呢？是 ，Yes。但是不是现在 ？Yes, but not now。我要信耶稣，但是 ，My God， 不是现在，我还要等。我的孩子还没有上大学，我的房子 mortgage 还没有付清楚，我没有钱奉献，总是有很多的借口。不要现在，啊，我还没有享受人生，所以我不要。等会儿。等我再过一次 ，getting old， 老一点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老了，我就发现年轻跟老。疫情之前的我，跟疫情之后的我是不一样。而疫情之前的我呢，是生龙活虎。疫情之后的我呢？像个癞蛤蟆，这个楼梯都上不来。那这个不是疫情造成的，是时间造成的。越来越老的时候，越来越没劲儿。所以趁着你还年轻的时候，多干点儿，啊，多为主摆上，啊，多为主服侍。所以不要说 yes but not。当然最好的一种就是主呼召你的时候你就 yes， 就把手举起来，把生命献上跟耶稣。那对命令呢是不能反对的，军人不能够反对命令，军人说长官说要你去跳海，你就要去跳海，要你冲锋你就要冲锋。现在同样的，上帝耶稣呼召也是这样，耶稣呼召门徒，我们感谢神，从门徒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点。那门徒的呼召，我说也是 三种呼召的渐进，里面有重生的呼召，有奉献的呼召，有奉召的呼召。三种在，但是是渐进，一步一步的在他们生命中实现出来。那当门徒听到在加利利的海边，这对他们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的时候，我叫你们得人与得鱼，他们就立刻撒了网跟随了耶稣。这里讲到两件事情，第一个是立刻，这个就是祝福。顺服是讲条件的，顺服是没有理由的，他就是不是因为有这个道理好我才顺服，这顺服是因为发命令的人的话。所以耶稣说来跟从我的时候，他们就立刻撒了网跟从了耶稣。这个顺服是立刻的。然后是舍弃，舍弃呢是全部的，他们只有一个鱼，也不是只有一条船，只有一些渔网，他们都放弃了，然后跟从了耶稣，所以他们舍了网，所以他们不再上网。今天你不上网行吗？那是两码事，舍了，舍去了他的就走。那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摆上的，他们做的是多么的彻底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的悔改，我们的重生，我们的认识耶稣基督也是要彻底的，我们认罪也要彻底的，特别是我们悔改的眼泪要流得彻底，要把你生命的罪在上帝的祭坛面前，在上帝的脚前，在十字架面前全然的倾吐，你的生命才会有改变。今天我们布道，哎呀，耶稣多好，给我们平安，给我们喜乐，给我们永生，你要不要？当然要。但这些东西是好的，但是耶稣，跟从耶稣不只是这些外表的好东西，今生的好东西，跟从耶稣乃是把我们的生命全然摆上。所以罪要彻底的对付。我要说的是，为什么宋尚节，中国古代啊，不是古代，就是上一个世纪啊，19、20世纪30年代，上帝兴起很多中国的老一辈的传道人，宋尚节是其中的佼佼者，他留下来的果子是千千万万。他带人信耶稣，第一个就是认罪悔改，并且悔改的彻底。所以在我这辈，你们大概没机会，我这辈还碰到宋尚节博士所结下来的果子。1971年我到纽约去，教会里面有一个老牧师，退休的老牧师，姓陈，他告诉我，他就是在宋尚节的布道会里面悔改信主。他也告诉我宋博士怎么样要人悔改。那今天我们信耶稣，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啊，信就上天堂，不信就下地狱，要不要就由得你，所以由得你，你就信耶稣了。但是生命没有改变，悔改要彻底。然后我们悔改了以后，我们的生命是属主的，所以我们要委身，委身是长久的。所以诗人说，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，直到永远，不是这一天来了下一天就不来了，不是今天打鱼明天晒网，三日不是三日打鱼两日晒网，而是持续不断的将生命献上跟从。耶稣说来跟从我，跟从的目的是什么？跟从的目的是耶稣他们一个承受一个生命的托付， 有事儿干，有使命感，有责任感，得人如得语。这个得人如得语，耶稣对门徒说的时候是一个 future tense， 意思说现在还不是得人的时得语的时候， but I will make you fishers of men， 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，将来有一天你们要得语，得人如得语。所以是在耶稣被钉死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，彼得等他们才成了得人的渔夫。上帝要在你我的生命中有一个托付，那我们要承受一个生命的托付。那在这段圣经里面，当耶稣呼召人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耶稣所呼召的人啊，跟从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？是普通人。所以我们讲普通话啊，普通人是愚民，是没有文化的，是有偏见的。他家这个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信耶稣有什么？是什么个人？有偏见的，有迷信的。但是这样的人是主所拣选，主要拣选。主拣选了以后，主来塑造，主来装备，主来训练。所以主所拣选的人，不看他们是，不是看他们能不能。你歌唱的再好听，你不属主，上帝不用。啊，用你唱了也没用。我就知道有些人嗓子很好，歌声很好，唱出来的歌虽然是好听，没有感力，因为没有声。声不是从生命里面发出来的，是从那个声音里面发出来的。所以上帝看的不是你能不能，他看的是你肯不肯。你如果肯的话，你这个出乐的嗓子像我这个也可以讲到。不能唱歌，唱歌狗都不听，但是上帝知道，所以就配一个会唱歌的。上帝公平，这个不是讲道的内容。好，上帝的拯救要临到各种人，所以我们不要分人种。刚才有一个吃饭的时候碰到一个人，是另外一个聚会的人，我也不认识他。他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？”我就不喜欢听这种话。为什么把我们分得那么清楚？什么台湾人、大陆人？我又不是台湾人，又不是大陆人，我真的不是啊。但当然，我的老祖宗是山东人，那我不是生在山东，所以我不是，也不是大陆人，也不是台湾人。那你说你是什么人？我上一个聚会。那个他们三次讲道，四五次讲道，每一堂都介绍了五次，他要问刘牧师你什么人。我不是韩国华侨吗？怎么到现在还不知道呢？所以介绍没有用，你们就不要再接了。而上帝呢，他不看什么人，你中国人也好，美国人也好，俄国人也好，什么人都好，神爱世人。所以上帝的拯救临到各种人，那上帝的国度需要各种人。不管你是什么样的，你的才干是什么，不是，耶稣拣选了彼得一个极限的，但是他是一个天生的领导才，才能用他，上帝改造他，使用他。安德烈是领人归主的，雅各是一个第一个寻道者，约翰 是主所爱的人。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但是上帝都拣选，上帝都爱，上帝都使用。那耶稣呼召我们，我们的反应怎么样呢？那这些门徒他们则付上了一切的代价，撇下了船，雅各、约翰和他的兄弟，就他们的父亲，他们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这个代价不小。可是今天我们做门徒付什么代价？我这些年来去很多营会啊，去营会呢，参加营会的人早迟到早走，礼拜一最后一堂几乎没人听，都赶着走了。第一堂几乎没人来，哎，你们这个成绩不错，好像有史以来第一次，我看到这么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夸奖你们一下，你们好像坐在这儿还挺好的。很多营会是迟到早走，这个叫什么 commitment？ 我牧养教会的时候，退休会开始就是 part time 也可以参加，要来就来，不来就不来。我说 no， 所有参加的一定要 full time。part time 的人没饭吃，自己去买饭。严师出高徒，结果呢，来的人都是好的，都是有用的，那些滴滴答答的那些都不消失了。今天我们做门徒，你付什么代价？我说我参加很多营会，我是在想为什么要 weekend， 为什么要长的这个周末？你看挤在这里，因为我们不肯付代价。你怎么不可以请假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，教会开一个退休会，大家都来，从早到晚，安安静静的学习，付代价。你用长假是因为礼拜五还拿工资，然后礼拜一不上班也得工资，就是长假，所以你用这个假。咱们基督徒今天为主所做的事儿几乎都是这一类的。我不说你我是说所有的基督徒，所有的教会都是这样开布道会是吧？不是开夏令会啊 ，July 4th Memorial Day。Labor Day 都是这些 Day，Christmas 这个 Holiday 都教会用这些机会来。我不是不可以用，但是我在想，到底我们的上帝，你真的挚爱吗？你真的爱到死吗？你爱到死，你这样对他吗？他不会伤心吗？如果是你跟你的太太说，我爱挚爱到你，但是今晚上我不回家，他会高兴吗？废话太多了。所以这些门徒他们付上一切的代价来跟从主，他们也是说来跟从我，他们没有问问题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跟从你？他们毫无问题，他们放下多年的爱好，他们的船、他们的网、他们的这个打鱼的工具全部放掉，他们没有保留的来跟从主。那你的跟从又如何呢？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给我们看见，撇下一切，舍了我，离了父亲，跟随了耶稣。今天你我怎么样跟随？我做一个总结，时间已经过。做门徒是主拣选来跟从的，所以不要以为你有什么本事，不要以为你有什么功劳，是主拣选了你，是主拣选了我，我们来跟从主，我们来侍奉主。主的呼召是无法抗拒的，要有主的命，主的呼召在你的生命中，你不能推辞。我当年只有19岁，在家里祷告的时候， 上帝借着圣经跟我讲话，我一直推迟，我推迟了半年，我不想去，我也知道我父母会反对，后来果然反对，但是上帝的命令无法抗拒，当你接受这个命令的时候，你的道路就会在他的引导之下，不一定完全通顺，但是可以走完。听到主呼召，就要完全的顺服。主所拣选的人，不都是一样的？彼得斯跟安德烈两兄弟不一样，雅各跟约翰两兄弟是不一样，那他们四个人更是不一样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所以在教会里面也不要要求别人跟你一样，夫妻也是一样，夫妻也不一样，男的女的，内向的外向的，爱讲话的不爱讲话的，他偏偏在一起，那不要像要别人像你，被主所选召的人不都是一样，顺服主的呼召要付许多的代价。我们付的代价是什么？这次来我也付一点代价，我比你们早到一天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我要早到？你们为什么不早到？你们想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我要早到？我的时间不算数，是不是？那我愿意来啊，牧师要我早到，我就早到，昨天就来了。昨天开车开到半夜11点，说我睡得不好啊，然后问我睡怎么样，我说还行，这是中国人的客气，所以我嗓子不大好，因为睡眠不足。那为什么你们要我早来你不早来呢？这很简单的道理嘛，因为你要跟从主，你要顺服主，你要付许多的代价。你要来参加退休会，啊，你们都来的人不应该跟你们说，对那些没来的人，你们要付代价的。不来就早点来，走就晚点走。全部聚会完了以后，帮牧师清扫一下才走，别擦擦嘴就走。啊，明天后天也没有午饭吃，所以。顺服主的呼召要付许多代价。我说彼得、雅各他们怎么死的？彼得据说是倒钉十字架，两条腿在上面；雅各是被砍头。为主服侍主要付很大的代价。跟从主，如果你好好的跟从，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享受。这是我的经验，肉体的苦我都不在乎。我牧会的时候也去探访，从早到晚跑1000里路，一个月去多少地方，每次去回来累个半死，躺着睡一觉，第二天起来精神又好。但是看到弟兄姊妹生命成长的时候，就是享受跟从主的明显目标，就是十字架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。如果你真的听从主的呼召，啊，清楚重生得救，愿意将生命写上，过奉献的日子。有些人上帝呼召你做专职侍奉，你会知道，十字架的道路越走越明。如果你是走自己的道路，你所看见的都是风花雪月，哎呀，做基督徒这么简单，因为你没有付代价，你就不会背十字架，所以十字架就不明显。你回去想想，今天十字架在你面前的样式是怎么样？十字架是不是还是讨厌的地方，是你讨厌还是世人讨厌？如果世人讨厌就对了，如果你讨厌，你的生命有问题。今天晚上我们在神面前 做一个决定。如果你从来没信主，你愿意的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你可以站起来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那我第二个要说的，如果你已经信主，你已经接受基督，你的生命还是自己打算，自己说算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把主的事情放在最后。今天晚上上帝借着这个道，像彼得、像雅各、约翰，他们撇下一切跟从主，将生命献，将生活所有献上跟从主。如果你觉得你要做这样的基督，做这样的门徒，我要请你站起来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有没有？是这样的，请站起来。愿意将你的生命，将你的生活全部献上，主啊，这都是你的，你还在享受，可以，上帝没有拿走一些，你还在享受，但是你说，主啊，这个是你的，这是你的，你是主，主权在你，我只是一个用人，我要用你给我用，我管家，我好好管。好，感谢主。还有吗？我不多要求啊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你面前我们的活，我们的生活是被你验证，是被你看重，是你在被你观察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将自己再次全然献上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凡是在你面前表态的弟兄姐妹，相信你的大能、你的恩典、你的圣灵要充满他们，让他们活在你面前，满有圣灵的恩膏。愿主借着他们，特别是在我们新成立的教会，在这里要执堂，要分堂，要带领人归主。主啊，你要使用这些生命，让我们看见，也借着他们结出生命的果子，引多人归主，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更加丰盛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像彼得、像雅各、像约翰、像安德烈，为了听到你的呼召，我们就离开网、离开船，撇下一切来跟从你。主啊，我们站在你面前是被你看重、被你验重，我们将我们众人一起交在神你恩主的手中，愿你施恩带领赐福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